弟兄姊妹平安。新年蒙福，今年呢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家当中，所以呢，我下个星期呢，我知道大家会有一个春节的聚会哈，然后呢也会很大的努力的邀请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同事、同学，我们的亲友来参加，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先练习一下好不好？下个星期呢，你看见每一个人来到的，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你都过去跟他握手，然后跟他说耶稣爱你，他要祝福你，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先练习好吧。好，请你站起来跟你周围的弟兄姊妹讲，耶稣爱你，他要祝福你。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这一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我想问，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是没有念过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呢？哇，你们很棒啊，你们平常的查经呢，日子有功啊，都念过呢。大家呢肯定会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耶稣给我们做一个示范，示范做什么？传福音是吗？传福音。可是呢，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前面的一部分，不是前面呢，耶稣跟那个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一部分，是讲后面的一部分。后面这一部分呢，我选择呢从第25节到42节这一段，我们来看呢，前面是耶稣一开始在雅各井旁，在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不常去的地方，撒玛利亚雅各井旁，在一个普通人呢不太会在那个时间出现的地方，正午的时候，正午就是太阳巨晒的时候哈，然后呢在一个不太可能会遇见人的时候，在正午的时候呢，有人居然拿打水哈，是一个呢都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里面，不太可能的时间，然后呢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一个夫子，然后呢通常呢也不太可能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在几个的不可能里面呢，耶稣呢都把它变成可能，而且呢把这个不可能的情况里面呢变成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呢前边这一段呢是我们做基督徒前或者是后呢我们经常会念到的，所以今天呢我不跟大家看前面，好，我们看后面这一段。请大家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希望你手上可以有一本圣经，谁没有圣经的可以举手，那我们可以传给你好吗？后面还需要一本哈。对，最后麻烦你们在那边，对，好，然后可能帮他帮忙哈，帮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呢从第25节开始念哈，第四章第25节。我们开始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不可能里面，你把它变成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主要当我们在罪恶、在黑暗里面，在漂泊里面，在忧闷里面，在失乐里面，在迷茫里面，主啊，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找到出路，不可能找到快乐，不可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不可能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的时候，主啊，你让你自己的救恩临到，让我们的生命变成可能，我们可以靠着你继续走下去，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有信心来在我们的痛苦困难或是困境当中继续的增长，继续的看你们为我们开的出路。主，就求你继续的把这个救恩的喜乐、救恩的大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汲取力量，我们每天的日子都靠着你而有勇气，靠着你有力量，靠着你有希望，靠着你有爱。主啊，我们就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交托给你。主啊，求你自己的爱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你自己的饶恕，你自己的大能继续的来高牧我们。我们也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交托给你。主啊，愿你让他们能够看到你，开他们的眼，让他们有机会好像我们一样幸福，能够与你相遇。我们把下面一段时间交托，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请你找一本圣经，或者是找一个人他有圣经的，你看他，跟他一起看哈。第四章第25到42节。好，我们好不好男的念一节，女的念一节，这样念下去哈。我们一起来念，请女生跟我先念好吧。25节，1、2、3。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呢？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的工价稀稀糊糊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遣他去收割，没有牛羊，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因为被主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亲自听见的，直到本身。
好，这一段圣经呢，你会很奇怪哈，为什么我从第25节开始呢？其实呢，从第25节开始呢，是整个场景呢，整个身份呢，哎，有点转折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引言啊，哦，都出来了。好，那我讲快一点。好，其实呢，我们讲今天我要讲这段经文呢，我用了耶稣讲的一句话，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是吗？ 那肯定呢，耶稣不是农业专家，然后我们也不是哈。我们肯定呢，讲下种或者是收割呢，我们是在讲传福音，是吗？我们不是讲就是农业的，所以呢，当你就是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就是耶稣呢在讲一个关于传福音的一个真理哈。传福音是不是一个一代人的事情呢？很明显的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哈。传福音是不是要立刻看到效果呢？很明显呢，圣经里面呢没有这样应许我们，也没有这样要求我们，就是早上传福音，晚上就可以收割了，晚上他就觉知祷告呢，这就最好了哈。在圣经里面呢没有说传福音一定要这样子成就哈。传福音呢其实呢是每一代人，每一代的基督徒都有的传福音的使命责任。而且呢我们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呢也不影响的也不是一代人。在过去的12月到1月份呢，我跟牧师呢回了香港，做为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母会90周年纪念，还有呢就是我们母会的宣教工作的30周年纪念，我们去为他们做了一个宣教营哈，讲的一个宣教营，讲关于就是宣教事工的。然后呢跟着呢我们就去了上海，也去了台湾，我们去探访从德国念书啊或者是工作在德国信主了以后回国的弟兄姊妹哈，在台湾或者是上海。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呢特别的快乐，特别的开心，因为呢我们发现呢现在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在德国传福音的果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神大大的使用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不单止呢就是在德国他听到福音了，他向他的周围的他的亲友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传福音。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他立马的第一个反应呢，他自己得到救恩以后呢，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他向他的父母传福音。所以呢在过去2个月里面呢，我们经常收到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父母信主了，然后呢有一些呢甚至是隔代的传了哈，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因为也有可能的就是他们在国内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们是姥姥或是姥爷或是你们叫什么爷爷奶奶把他就是带大的，所以呢他一信主以后呢，他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他就先向他的姥姥啊姥爷啊爷爷奶奶传福音了。有些福音传福音的果效是什么？不单只是他们向父母传福音，他们向就是在上一辈的姥姥姥爷祖辈传福音。然后呢在12月呢我们也受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她在2015年的1月份呢在汉堡呢她生孩子，因为她生第二个孩子哈，在汉堡，然后呢她妈妈就过来探访她，她妈妈在汉堡呢住了3个月，然后呢她妈妈很感动，因为呢弟兄姊妹对他们很多的爱，也常常跟她传福音，可是她妈妈的心呢很硬哈，他自己说的，因为呢他妈妈第一次来到汉堡的时候呢来我们家，他女儿把他带过来了，他到我们家的时候呢他打死都不肯进那个客厅，因为他问他女儿，他说孩子啊这是什么地方，然后他的女儿告诉他，哦这是牧师的家，然后他说你搞什么，你不是说带我去一个朋友家里面吃饭吗，为什么去牧师家呢，那他说是吃饭呢，我们就是待会唱完诗歌查完经了就肯定要吃饭的，然后呢他妈妈就很不开心了，立马就跑来厨房就跟我说，师母我来帮你做饭，然后呢他说我不听的，好你不要介意，我是老干部， 军部的，而且呢其实呢他是比较高级的哈。他说我一直都是做要做领导的，然后呢我不能听这个也不愧信这个呢，你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我来帮你做饭吧。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说哦，你北方人啊，你肯定可以帮我做饭，今天呢我做的是南方饭哈，过两个月呢就是二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春节包饺子呢，就是你大显身手的机会呢，你就可以帮我们做包饺子呢。今天你坐在那边就是帮忙就是做一下，我说你帮我泡茶吧，来去吧去吧这样子。然后他坐进去了，然后呢回家呢，他当然就跟他女儿就是骂了一顿啊，就说你以后不要带我去这种地方了。可是呢因为呢他女儿呢是也是刚刚信主就是一个月不到，然后呢他女儿的孩子还有他女儿呢就是太爱这个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太爱他们了，所以他妈妈呢就变成不好意思啊，就勉强的跟着他们来到教会。他听了三个月以后呢，其实呢他心里面很多次非常多的感动，可是呢他走的时候呢，他就跟大家说，嗯，有人说就是，哎，你听的后面的时候呢，他听到都坐在那边听的。大家说你要不要决志祷告？他说我不会的，就是，哎，我是老干部呢，不来这一套啊，我六十几岁了，什么年龄呢？所以呢，他就回家了。其实呢，在去年的十二月份的时候，他透过他女儿给我跟牧师呢写的一个电邮。他告诉我们他的心路历程，他说其实呢是因为我的骄傲还有我的心很硬，所以呢他铁了心我不能信这个。然后呢回到北京以后呢，其实呢他居然发现他的院子里面，他的院子都是老干部退休的院子啊，里面呢有基督徒哎，所以呢他就跟他们去教会了。之后呢其实呢他在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信主了，他开始上水礼班，他要在十二月二十号受水礼。十二月二十号呢是我们的圣诞聚会，那天呢他的女儿已经回北京看他接受水礼。然后呢他女儿那天呢给我们一个又来一个 email 让我们更开心，他说感谢主，我特地的要给告诉你们，就是今天是我妈妈受洗，然后呢我的姥姥呢下个月呀她也要受洗了。其实呢同一个月里面呢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回来这种信息，就是弟兄姊妹经过长期的或者是超过两三年的跟他们的父母跟他们的就是姥姥姥爷祖辈分享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呢在不同的经历里面，他们的长辈他们家里面的人接受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传福音呢，我们不是只看就是我现在传了，然后呢我的同学你看也没有人跟我来教会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啊答应了来听一下就是这个基要信仰啊，或者是来查经的就是爱来不来哈，或者是来一次停一次哈，或者是呢诶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父母我的祖辈传福音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也好一阵子呢，为什么没有见效呢？弟兄姊妹，其实呢每一代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责任，可是我们的影响呢不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传福音那个影响不是我们知道的。有一些人呢可能呢你立马可以看到感谢主，有一些人呢当你传福音以后那个影响呢是怎么继续传出去呢，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继续要传。不过呢为什么圣母要讲这一篇道了，鼓励大家传福音呢？这肯定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呢经历过很多次传福音以后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啊， 会觉得亏心，或是会觉得好像没有看到效果啊。可是我想，如果呢，你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她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她与主相遇的时候，那种幸福，那种快乐，其实呢，就鼓励我们，好像她一样，我们呢，不由自主地去跟别人诉说自己的奇妙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呢，我们为主做见证呢，我们不一定呢，单只是讲就是我五年前或者十年前我们得救的经历，那个得救的经历呢，当然是历久常新的，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是一个起点，很重要，是吗？可是呢，平常其实当你经历神的时候，当你经历神的美善，当你经历神在你低谷的时候怎么把你拉起来，当你经历神的奇妙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你与主相遇，哈。所以呢，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你可以见证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听明白了耶稣所讲的道理以后，她承认自己的罪以后呢，她就不由自主的四处去跑去告诉别人自己奇妙的经历。神，这个耶稣，这个拉比，他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人，他把我生命的问题讲出来了，他要赐给我一个永远不渴的水，哈，他要赐给我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当他讲的时候呢，他是很我们叫什么，忘形的，他很忘形的。讲的人呢，其实呢，当你越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讲的时候呢，你自得其乐，非常的满足。如果呢，你觉得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很很愉快，然后呢，如果呢，你发现你派单张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呢就是对你很冷淡，或者是呢，我不知道你遇过没有，我就遇过很多次啊。有些时候你给他派单张，然后呢，他就一手推开你，然后我在想，没有那么可怕吧？那个单张，他就说我不要的，或者是我不信的，或者是有些人呢就。他明明刚才前半分钟他跟他的同伴呢还在用普通话在讲话，然后呢当你派单张给他的时候呢，他就用德语告诉你啊，我不是中国人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哎呀，他真不好意思啊，他那么费劲啊，要推辞我的单张。有些时候呢，事母也愧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有点不好受啊，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或是我们完全是善意的，然后哎，为什么要拒绝呢？可是呢，其实呢，你不觉得吗？当你去派单张，当你去传福音，当你跟你的朋友去分享你自己与主相遇的时候那种奇妙、那种幸福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很满足的，是吗？你自己很满足的。如果呢，你有朋友，如果你有亲人告诉你，就是说哎呀，你好奇怪呀，你为什么就是经常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有这种经历，打电话回家，他妈妈就跟他说，孩子啊，你可不可以讲点别的啊，就是告诉我你吃的好不好，穿的好不好，行不行，不要经常讲就是你教会的什么，你那个耶稣什么，你最近读经了读到什么。爸妈说，就是其实这个我都不懂哈，你可不可以讲点别的？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就会告诉他，就是爸爸妈妈，其实呢，我都吃得很好，我都就是我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是次要的事情。所以呢，我跟你分享了我最心底里面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这信仰里面我经历了什么。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神怎么样帮助我，在我念书念得很凄凉的时候，像当我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神怎么帮助我。其实当你讲的时候，你越讲你越有满足，因为 你在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生命的经历。如果你放胆的去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讲的和听的同享益处，讲的跟听的一样得到这个好处。因为当你讲的时候呢，当你讲的时候，听的人呢，其实呢，他不是注意你讲的，不是注意你这个人，而是说，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是把这个人透过你的见证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强调的不是哎，我是一个好人，所以神拣选我，是吗？而是说其实是我怎么经历了神的奇妙的恩典，他是一个多好的神，他是一个多奇妙的神，他是一个充满爱的神。把你传福音的人将他们的注意力拉到神的面前，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最终是希望听的人能够与主直接的相遇，直接的相遇。其实呢，我刚才讲的这一个过程呢，在前面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开始，耶稣就在做这个事情，把这个妇人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个妇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把这个妇人的罪，把这个妇人呢经常用的技巧啊，他逃避这个妇人呢，在前面的一段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哈，他用好几个方法呢来逃避面对他自己生命的罪，面对他生命的最重要的问题。可是呢，耶稣都把他就是重新的带到自己的面前。所以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把这个妇人带到他自己面前，这个妇人与主相遇的时候呢，那个后果是怎么样。好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啊。这一段呢，如果你不熟悉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为什么啊？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其实前面呢，好像我说这个妇人呢是一个不一样的妇人啊，不是一般的撒玛利亚妇人。第一，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其实呢，撒玛利亚人呢是不纯正的犹太人，然后呢，讲得难听的，他觉得他们是就是砸了别的种族的血的，所以他们不纯正，不是纯正的神的儿女哈，所以犹太人呢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不要跟他讲话哈。可是呢，耶稣呢居然呢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而且呢在正午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没有人出来打水的，因为呢你打水呢要么就一早，要么就一晚，因为呢在正午的时候呢是太阳最晒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打水呀、啊、不就渴吗，是吗？可是呢你不会选择一个让你的最辛苦最渴的时候呢去打水的。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因为呢她道德上的问题，所以呢她要逃避别人，她不想跟别人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肯定呢是一个就是专程就是逃避避开别人的碰见别人，避开别人的眼光，避开别人对她的质疑。然后呢他故意呢也没有约同伴一起去打水，他自己一个人在正午的时候去打水。可是呢让他遇到耶稣，耶稣在雅各井旁就用水打水这个问题呢跟他开始谈到。然后呢这个妇人呢在听到就是耶稣指出他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屡屡的就把这个主题呢拨开，他拨开了好几次哈，然后呢这一次第25节是最后一次， 他尝试呢就把耶稣的注意力从他的身上，从他的罪拨开，所以呢他就说啊，你就是把我生命的问题好像说出来了，我很不舒服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听说你们犹太人哈、啊、敬拜在山上，在耶路撒冷，我们就在山上啊，你告诉我应该在耶路撒冷还是山上？然后耶稣呢就把那个真理直接回到，就是说敬拜呢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你不用管在山上在耶路撒冷你有没有敬拜神呢，你有没有用真理来敬拜神呢，你遇到什么？然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我不懂了，他再一次避开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哦，这个我不懂，不过呢我知道哈、啊，我知道弥赛亚要来，有一个叫基督的人，有一个叫救世主的人物，他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嘛，我现在还没有看见弥赛亚嘛。然后呢他再一次希望呢就是耶稣跟他一样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一个就是他觉得不知道就是怎么来的，不知道怎么成就的一个事情上。妇人呢实行的很明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跟撒玛利亚的雅各井旁跟这个妇人谈到的时候呢，耶稣呢是知道也听得出来，就是这个妇人以前有没有听过关于弥赛亚？有啊，他是不是完全空白的呢？他不是完全空白的。妇人呢其实呢在传统和前人的教导当中呢，他知道基督要来的，他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基督，有一个救世主，他要来，他肯定要来。可是呢其实他不知道，他不清楚那个时间，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谁都不知道。可是弥赛亚来了，他要教导我们关于神所有的一切真理，可是怎么成就呢？在山上敬拜还是去耶路撒冷？我们怎么才可以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怎么教导我们来遇到神呢？他不知道。所以呢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哈，我们传福音，我们呢可能呢你是接触到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可是也有更多的机会可能你遇到一个人他听过福音，前人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撒种了。可是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们呢都可以争取机会，就是我们在雅各井旁也好，在火车站 Hauptbahnhof 也好，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你学校里面，在你的 Mensa 也好，你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个人，如果你发现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计算，就是不行，这个人呢已经听了那么多了，那我不要跟他传福音了，因为就是他都不信哈。不需要这样计算，因为呢你不知道你这一次传福音呢神是不是让你来收割，是吗？可是呢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呢你会发现就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整传的福音，或者是他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朋友他是跟他讲过福音的，他是基督徒的。所以呢其实呢在这里耶稣跟我们示范了，就是无论你传福音的对象，你接触的朋友，你接触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无论他有没有听过福音，可是呢你每一次接触他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撒种的机会，都是一个撒种的机会，那你就赶快去做这个事情吧。其实呢在这一段里面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当耶稣一次又一次把这个妇人的困难，他的问题讲清楚了，然后呢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要他面对，要他面对，你不要跑了。其实呢，你现在的阻碍你，阻碍你信，阻碍你来到神面前，阻碍你重新的归入神的名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你一定要面对。所以呢，耶稣就直接跟这个妇人说了，第二十六节，这个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就是那个弥赛亚了。我现在在跟你讲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生命里面其实呢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男人呢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这个羞耻，你这个罪，你这个困难呢难阻了你来到神面前，真正的来去敬拜他，真正的重新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直接的指出这个妇人生命里面的重点，生命里面最主要的困难。这个妇人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她发现我不用跑了，原来我现在面对的就是主，是那个可以看到我生命里面的困难的，那个可以赦免我，那个可以把我再一次带到神的国里面的这个基督。所以呢，这个妇人呢，她与主面对面相遇的时候呢，她的喜乐，她的幸福是怎么样呢？她非常的兴奋，她连那水罐子都丢下了。如果呢，你看到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二十八节，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就开始跟别人讲他的经历了。跟别人讲什么？跟别人讲他看见主了，他与主相遇了。我觉得呢，第二十八节往下走这几节呢，我觉得呢，如果你拍电影了，这个水罐子呢是一个非常 typical 非常重要的一个镜头啊。就是那个妇人，她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她是带着身体跟心灵的饥渴出来的。她来到雅各井旁，她打水呢是要满足她身体的饥渴。可是呢，当她听到神主耶稣跟他传的福音，当他听到主耶稣指出他的罪，要他悔改，要他重新的把他的生命的重点重新的放在主里面，重新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连那个水罐子都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呢，他心灵里面的饥渴呢，他心灵里面的那个渴呢已经解决了，他连水罐子打水的水罐子都看作不重要了。因为耶稣急切地说到他生命的重点。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情况，当你呢要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呢就是浪费时间，或者是觉得好难哦，好费劲哦，或是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分工的问题哈？牧师师母就传几座传福音的，然后呢我们打打边鼓就好了，或者是呢我做饭比较好，我做做饭就好了。其实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呢有机会传福音，把你的见证跟别人分享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是个你要神要透过你让别人得福气的机会，也是神要你被祝福的机会。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你学习这个妇女，当你与主相遇，当你有机会跟别人分享你与基督相遇的那种兴奋，那种快乐的时候，赶快争取机会去做吧，赶快争取机会。因为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那是以前男主你的，男主你到神面前的东西呢被除去呢，你是那个先得福气的人，你是那个先得福气的人。有些时候呢，我知道呢，因为我自己，我跟牧师呢，我们全时间做传道人之前呢，我们呢其实大学毕业的22岁开始哈，然后呢，我们呢在这个外面的工作哈，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做工呢，我们也做了17年，我们做了17年的工作哈。我们知道，我们当时呢也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也做差传委员，总之呢我们的侍奉也非常的多哈。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你在你自己的岗位里面，你要念书，然后你还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呢，你的压力呢是很大的，那种压力的是我们知道的，因为我们经历了10几年啊。可是其实呢，有些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当你越看重神要差遣你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呢，别的事情呢就变得比较轻了，那个压力呢也减轻了。在这里呢，其实耶稣呢的门徒呢回来哈。耶稣的门徒为什么离开耶稣，让耶稣一个人坐在雅各井旁呢？因为他们要去买吃的，是吧？然后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呢，看见耶稣顾着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哈。然后呢，他们就在心里面纳闷哈，刚才不是又饥又渴吗？累得要命哈，在家，所以呢，我们才跑去买吃的。哈，为什么你现在就是那么费劲哈，还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呢？是不是呢？就是也没有问我们要吃的，莫非已经有人给你吃了，或者是那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呢，已经给水你喝了这样子？可是呢，耶稣跟他们说，门徒要给耶稣吃，可是耶稣跟他们说，就是。我有食物吃，好奇怪，为什么？他说是你们不知道的，我吃了，我已经吃了，因为呢，我的食物是那个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以差遣的神，他的旨意是让我们去传福音，他的旨意是让我们把这个福音跟别人分享，他的旨意是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基督以差遣的神的旨意为食粮，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就是这是我跟牧师有一个特点，我们经常可以不吃的，这是真的，或者我们可以吃很小，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用吃，因为我们不饿。所以呢，通常我们什么时候饿呢？我们就是12点钟回到家，查完经了，或者是完成了所有工作回到家呢，我们12点钟呢就开始觉得哎好饿啊这样子哈。其实呢，这是真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不是鼓励大家回家不做饭的哈，不是哈，而是说呢，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基本的需要，所以呢不完成这个基本需要呢，我是不能就是做神的工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呢，其实当你以差遣的神的旨意为你的食粮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先得饱足。第一种饱足是什么？里面的饱足。当你里面饱足的时候呢，你不太觉得外面的饥饿，信不信？为什么不信呢？那些减肥的人不这样吗？是吗？如果你要减肥呢，你肯定要做心理辅导啊，自己做心理辅导，我并不饿啊，然后呢我现在做运动，然后呢想象自己呢减了10公斤之后呢多漂亮啊，就是多健康，然后呢你就很起劲，就可以不吃了，是吧？其实呢 是一样的道理哈。当然呢，耶稣不是让我们减肥啊，耶稣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可能呢，你要做一顿很好的饭，可是呢，你就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个朋友，关心一个，或者是跟别人传福音。那我会说，那不如在家做那顿饭，做的简单一点点哈。可能呢，你省了一半的时间，你就可以为别人祷告了，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关心他一下了，是吧？你就可以跟别人传福音了。或者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以为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就是拼搏的时期哈。我看见呢，我们在座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哈，然后呢，或者是刚刚建立家庭的孩子挺小的，所以现在是拼搏时期。所以呢，其实教会的侍奉呢，免可免则免，是吧？那些教会的侍奉是给什么呢？是给那些就是孩子已经长大的，好像俊伟啊，他孩子长大了嘛，他可以侍奉啊，或者是给那些就是啊，他已经就是比较就是好像牧师师母，你这个年龄哈，五十几岁的，你当然不用拼搏了，是吗？拼也没用了，是吗？所以呢，你就可以开始多做教会的侍奉，多传福音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呢拼搏，多赚点钱哈，然后呢，我们吃饭呢多吃的比较讲究，吃的开心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没有说呢这些不重要，不过呢，有些时候其实呢，如果你去尝试对神开放，学习主耶稣基督以差遣神的旨意为你的食粮的话呢，其实呢，我会说，你不会饥饿的。你不会缺乏的。侍奉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必不缺乏，必不缺乏。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耶稣呢跟我们说，也跟他的门徒说，我们来看了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一二三，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在这里呢，其实呢，为什么呢？我说第四章就是有两段。第一段，耶稣对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福音，是吗？传道。然后谁是撒种的人呢？谁是撒种的人呢？第一段，耶稣撒种，是吗？可是呢，前人也在撒种，是吗？然后谁收割啊？耶稣在收割，第一段，是吗？好了，我们看到第二段二十五节以后呢，这个妇人她觉悟了，她明白了，她知道其实呢，我只要很简单，我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生命的问题，我就可以与主相遇了，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就是敬拜真神的机会了。所以呢，她很开心，她很惊讶，不应该用惊讶这个字哈，我用错字，她很他很兴奋啊，是吗？他去跟别人分享，他留下水罐子，而且呢，他做了一个我相信他很多很多年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跑到村里面去跟别人说，你们来看，他跟城里面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我相信他在遇到耶稣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去见人了，没有去跟人家这样子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跟人家讲话了。而且呢，他现在讲的非常的危险呢，大家出来哦，看到是这个妇人，然后呢，这个妇人说，你们来看，看什么？看我，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情，你不要单看我，看他，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大家心里面就在想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那个妇人就只得承认是吗？哦，因为我有五个丈夫，现在我的家里面的我的男人他不是我的丈夫，他只能够承认这个事实。可是呢，这个妇人不再被这个罪所捆绑，他不再害怕，因为呢，他知道他遇到神了，他知道他得释放了，他知道他得赦免了，所以呢，他很兴奋的跟别人来传福音，跟别人来讲，而且呢，他讲的时候呢是很快乐的，是没有犹豫的，没有害怕的，没有恐惧的。所以呢，在第二段，今天我跟大家读的第二段，那个撒种的人是谁呀？撒种的人是谁呀？是这个妇人呢，是吗？这个妇人立马，她与主相遇以后，她立马就去传福音了，她立马就把她与主相遇的经历传出去了，她去撒种了。然后受割的人是谁呀？是耶稣哦。耶稣哇，这次大丰收哈、啊！第四章这一段里面，耶稣去一趟撒玛利亚，然后呢，耶稣去收割。其实呢，耶稣跟我们说，他当天跟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其实呢，为什么耶稣突然跑一句这样的出来了？肯定是他们就是在前一段他跟门徒去走路的时候经过田里面，可能那门徒就跟耶稣说啊，夫子啊，这个还有四个月才能收割，这些植物现在才刚刚长出来啊，这样子。耶稣说用这个做一个比喻，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可是不传福音见证神不需要等四个月，不需要判断，就是说要等什么时候什么人去收割，不需要。因为只要你举目向前观看，你只要举目看你的周围的人，你就可以看到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意思是当你举目的时候，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当你举目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你传福音的机会呢，那你就出去撒种吧。因为呢，你不知道你这次撒种呢，什么时候收割，可能立马就收割了，可能很久以后别人来收割。可是无论如何，你举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将来的意象。你只要你举目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撒种，现在可以收割，现在撒种或者是将来就可以收割了。传福音的行动呢，第一个行动是你举目观看，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你传福音的机会。撒种或者是收割的，有些时候呢是不同的人，可是呢同得快乐，同得收成。我不知道你们在德国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这个经历？有些时候呢，有些慕道朋友呢，你跟他传福音很久，然后呢在海德堡好几年呢，他好像打死不肯信啊，然后突然去了别的地方或者回国了，诶，他突然信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没有啊？有一些人点头哈、啊，有这样的经历了。我不知道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有些人呢的感受就是很不爽啊，我为什么呢？我们海德堡团契不是大把的爱吗？我们又努力传福音，又坚持每个星期都信徒查经、慕道朋友查经，什么都做了，为什么他在这里就是不信呢？其实呢别那么傻是吗？因为呢其实呢 那个杂种的收割的都是神，是吗？所以呢，其实呢，我敢跟你保证，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当你杂种的，你就快快乐乐的去等待，看到那个意象，将来神要收割，或者是你现在想收割呢，你也不要骄傲哈、啊。你看我挺厉害的啊，我一跟他传福音呢，他一个月之内立马就信了啊。然后呢，我们传道人呢特别有这种这种试探的、啊、哈，就是说啊，你看弟兄姊妹跟他查经啊，查了那么久，然后呢，牧师一坐下来跟他谈呢、啊，哎，他就说啊、哦，牧师你讲得很清楚，我信了。然后呢，我们传道人没有那么傻的，我们不愧以为你看我多厉害啊，不愧哈、啊，因为呢，我们知道撒种的、收割的都是神，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什么时候有机会撒种就拼命撒，然后呢，什么时候神就让你有机会分享收割的快乐，或者是什么时候神就使用你今天所撒的种，在别人在别的时候收割，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收割，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收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撒种的功夫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举目。第二个行动是什么？分享你的见证。第三个行动要注意，就是当你见证的时候呢，你的见证你要知道主基督弥赛亚一定会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传的福音呢是真的，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应许的，所以呢，你的见证是可以呢让人呢带领别人呢与主面对面的，信的人就会很多。所以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举目看见这个意象，然后你去行动去撒种。当你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注意不是把这些人带到你面前，而是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最好呢，你去传福音的人呢，他们的反应呢是这段经文里面，我跟大家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后一节。其实呢，如果是这个结果呢，那就更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第四十二节，好吧？四十二节。那之前呢是说撒玛利亚人呢听到这个妇人做见证呢，都出来见耶稣，而且呢求耶稣在他们那个城里面住下。耶稣就在那边住了两天，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是吗？我们很开心，当弟兄姊妹他信主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牧师师母我好仰慕你哦，你们呢又好哈、啊，然后呢讲话又清楚，哎，你们的神学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信了。不是，其实呢，当弟兄姊妹他相信耶稣，他觉知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怎么遇到神，他怎么遇到神。所以呢，其实传福音呢是每个基督徒传递生命改变的见证，传的与听的能够同得喜乐，同盟造就，一同的分享，一同的传递与主相遇的幸福。所以呢，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的来按照神的计划出去收割别人所种的，播种给将来有别人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不可能机会里面收割的这个行动。我最后呢结束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上个星期二呢，在 Lübeck 的查经班呢，我们又添了一个弟兄哈。然后呢 日本查经班呢，是我跟牧师大概在9年前开始，就是开始去每个星期二去带查经的。然后呢，日本呢，我们因为呢，他们星期天来汉堡参加聚会呢，我们是汉堡教会呢是邀请他们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付他们的车费。可是呢，你付车费呢，也很穆道勇也不一定来，是吗？因为呢，还是有一个距离哈，他还是要付出时间的。所以呢，我们就星期二呢，我们星期二晚上呢，在他们下课啊、下班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呢，其实呢，说老实话，我跟牧师呢，在某一两个时间段里面呢，我们真的很慎重的考虑，我们在祷告要不要把它关掉。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我们的侍奉越来越多，就是我们是先开汉堡，现在汉堡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事工越来越多，然后呢跟着是布莱梅，然后呢跟着呢就是日本查经班。可是呢，日本查经班呢，当我们去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就有10个8个，有些时候呢就一两个还是信徒。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有些时候有点纳闷啊。而且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在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后来那个信徒搬走了，我们就无家可归啊。我们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呢，根本都找不到地方聚会啊。有些时候呢，甚至是在一个在这个穆道友家里面没有信徒，因为所以呢，这个穆道友就说啊，看见牧师师母你们是好人哈、啊，然后那么可怜，好吧，这次来我家吧，这样子。然后呢，就变成呢，就是也很难，就是邀请别的穆道友去他家，你明白吗？因为就是总之呢，或者是呢，觉得就是哎呀，是不是有点浪费人力啊？因为就是德国那么多地方都需要就是福音的工作。有一两次呢，我们都很慎重的在祷告，然后呢再考虑要不要把它关掉。甚至有一段时间呢是无家可归，有一段时间呢是半个信徒都没有。这就是这个最后一个信徒就说，我9月我就要走了，那怎么办呢？然后呢，我就在想，那我要不要早一点过去做饭呢，还是怎么样？你知道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后来是穆道友做饭给我们吃哈、哦，厉害哈、哦。其实呢，我们一直呢坚持下来，可是呢，每一次我们就是思考就是要不要关的时候呢，神就重新就是把基督徒带来，神就帮我们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呢，而且呢，在过程里面我们舍不得关这个查经班，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个查经班里面不断的有慕道朋友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是他听过一点点，可是呢他从第一年到现在就是几乎呢就是好像没有间断过，每一年呢都有人信主。我们就觉得就是一个灵魂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就舍不得关啊。然后呢，上个星期二呢，这个弟兄呢他是怎么来的呢？他其实呢在日本呢是念音乐的，是个男高音，而且呢他念了很久，他在日本非常的久，他知道我们这个查经班非常的久。他的女朋友呢就其实呢是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个查经班被邀请过来的，可是之前呢他的女朋友呢就来一次不来一次，这样子来得很勉强。可是呢他的女朋友呢因为就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哈，他去年3、4月份的时候呢，突然他女朋友呢就经常来我们的查经班。然后呢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非常记得这个男生呢他开始愿意在查经班出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女朋友受洗接受水礼的那天，他来了，然后呢帮他拍照，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很欢迎他，然后他的女朋友介绍啊，这是我男朋友，他还没有信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邀请他，你过来吧。女朋友就是受洗之后的星期二呢，那个我记得呢，那次是就是应该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啊，他就来了。那次他来的时候呢，他就不情不愿的，他说我其实就是他的女朋友已经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了，他说他不赞成我信耶稣的，经常挑衅我的，他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那你把他带过来吧。然后呢过来以后呢，他就说我陪他来啊这样子哈。然后我们说牧师就说啊，那不如有什么关于信仰的问题就问吧。他女朋友就说对呀，你平常挑衅我的问题就问吧这样子。然后他就不好意思，我们就说没关系，大家研究一下嘛。他就开始问了，他用一个很轻蔑的态度，可是呢他一开始就问耶稣问牧师很多的难题。然后呢我们一起的谈，谈了一个小时，在整个小时里面呢，我相信呢那天晚上呢很巧，只有他一个慕道朋友哈，别的就是五六个都是基督徒哈。我相信呢，虽然是主要是牧师跟他对话，我相信呢我们旁边所有的基督徒跟我做同一个事情，我们在祷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慕道朋友呢，当时在那一个小时里面呢，他的态度是慢慢在转变的，从一个就是看你怎么回答我那种，一直到呢他开始很认真的是说，是吗？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个我又不明白了。然后他继续问，一直到呢我们说啊，不行了，我们太晚了，我们一定要走了。然后呢我们就说那你星期天来聚会吧。然后他女朋友就说哎呀很难说，他不肯的。然后呢跟着那个星期天他就来了，之后呢他就一直来查经，星期二来查经，然后我们复活节的时候走了。可是我走之前呢，我就听到有人有姊妹告诉我，就说啊，他们圣诞节前一天还是两天呢，他们开车出去工作，遭遇车祸，那个车祸非常的严重。然后我说有伤到人吗？他们说没有伤到人，可是呢，是撞得很厉害的，就是整个车 total loss， 整个车都废了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在医院里面好像住了两三天这样子，可是呢还在检查，可是检查了两三天好像没什么事。上个星期二我们就从香港回来以后呢，他就是在查经班里面，他一看见我们就那个男生呢就说，牧师我想觉知祷告。牧师说好啊，那你说一下。他把他整个的经历，他把他整个的就是在之前，然后在车祸过程当中，在之后，他用了一个字，他觉得他说我无法拒绝一个经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与主相遇，我不能够解释，可是我非常的感受到是神在保守我，是神在拯救我。所以呢他就觉知，他觉知的时候呢，其实牧师跟他分享就是一些基本的信仰的时候，其实呢他发现，他说我都能够接受。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之前其实呢我听明白了，可是呢我就是面子上过不去，我不能够就是立马接受。可是在车祸的那一刻，他说那个不是面子的问题，那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他说原来信仰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他说我怕我不再不接受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是没有机会接受。他说我要确定我跟谁想。 弟兄姊妹，其实呢，这个两位弟兄姊妹，其实呢是什么时候他开始被邀请去查经班，开始有人跟他做见证了？九年以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所分享的，你所下的种，我不知道神要什么时候收割，让谁收割，可是我们确定一个事情，主耶稣肯定要来，举目上前观看可以收割了，举目上前观看可以撒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要感谢你为我们示范了，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无论我们不确定我们所分享的有没有果效，主啊，其实你告诉我们这个肯定要收割的，主啊，就让我们以信心来仰赖你，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举目看见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接触的范围里面，在我们可以分享见证的时候，可以跟别人分享你自己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撒种。主啊，因为撒种的是你，收割的是你，主啊，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有这个荣幸，我们可以与你同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力量，也愿你自己的灵常常的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让我们每次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你自己与我们相遇，你自己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勇敢的走出去，让我们欢喜快乐的与别人分享这个福音。主要因为这个福音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脱离死亡，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饥渴，真的让我们永远不再渴。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